好，路加福音第十二讲，被钉十字架。我们越到后边呢，我们对故事越熟悉，对吧？因为新约圣经的后半部分大家都很熟悉，这些故事经常讲。好，做一点点简单的回顾。路加福音我们给大家讲过耶稣的出生，耶稣受的试探，以及耶稣的侍奉，耶稣在教训门徒的那最有名的那一段叫平原宝训，以及我们知道怎么认识耶稣，是他教导前半部分的核心。当你认识耶稣以后呢，耶稣的教导就改为门徒训练，就教导你如何跟着他去侍奉。说他的工作是什么，其中一个重要的部分就是他的救赎，然后说用围绕着救赎来训练他的门徒怎么去实现他的救赎。那么这个结束以后呢，其中有一部分专门是讲天国比喻的，我们把这部分拿出来给大家做了一个专题的论述，叫天国的比喻。之后呢，你就会发现他的侍奉由北向南进入耶路撒冷城。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要开始给大家介绍进城以后他怎么被钉死的。我们看到他的侍奉是从耶路撒冷开始一直往上，上去以后呢再下来。最喜欢他的人呢都在哪呢？在加利利的湖边上。所以耶稣的侍奉在加利利湖边这一区呢非常好，他的民众都很喜欢他。但他一进入耶路撒冷地区呢，问题就来了。为什么呢？因为宗教领袖都在耶路撒冷，对吧？所以他一到了耶路撒冷以后呢，他的这些教导就会和宗教领袖的思想观念产生冲突。这种冲突一发生呢，就矛盾就出来了。所以你会发现耶稣一旦进入耶路撒冷以后呢，所有的问题就展开了。好，他进来以后呢，第一个节日出现了，叫除酵节。我们知道以色列人有好多节日，那么今天这一段里面涉及到一个很重要的节日，叫逾越节。逾越节的概念是从出埃及里面来的，对吧？我们知道出埃及的第十灾就是讲的上帝越过吐血的这个门，不再屠杀投生的，然后就定为一月的十四号是他们的逾越节。那么这逾越节呢实际上是一天，但是整个那一周呢有另外一个名字叫无酵节，或者叫除酵节，是从一月的十五号到二十一号，整整一周的时间。这一周的时间的一个重要的特征是不能吃有发酵的饼，要吃无酵的饼。好，那么到第十六日的时候，也就是整个这个无酵节最后一天呢，叫初熟节。那么这些节日的名字呢，在新约里面会知道都和耶稣有很大的关系。逾越节会知道耶稣就是逾越节那一只羔羊，无酵节呢，耶稣是无罪的，代替有罪的。然后呢，初熟节会知道耶稣基督是什么，初熟的果子。你就发现旧约时候这些节日的名字都和耶稣在他耶路撒冷侍奉这一段好多名字是相对应的。好，我们读这一段圣经，说除酵节需宰逾越节羔羊的那一天到了。这句话告诉我们什么？耶稣快被钉死了，因为他就是那只羊啊。说预备的羊的那一天来了，那么耶稣就打发人到彼得约翰说，你们去为我预备逾越节的筵席，好叫我们吃。以后呢，他们就说，你到城里去，只要看到一个人拿着水瓶子，这就是记号，你就跟着他去，到他家去说，主人夫子要在这儿吃逾越节的晚餐，请你为我预备吧。然后这些人去了，去了以后果然看到这一件事。你问呢，大家知道这栋楼是谁家呢？据历史考证，这栋楼就是写马可福音的马可。马可是个很富有的人，但是不是使徒马可啊，不是耶稣的十二个门徒里面那个马可，是使徒行传那个马可福音的作者马可。这个马可也就是在使徒行传里面和保罗同工发生冲突的那个马可。他很富有，他拥有一栋楼是餐馆，所以耶稣的最后晚餐在那儿吃的。他还拥有一个园子，这园子的名字叫什么？客西马尼园。这就是为什么耶稣从楼上吃完饭老要去客西马尼园去祷告的，他是一个主人，所以他到这儿一吃完饭就跑到约子去祷告，说这些名字出现。所以你在马可福音里面你会看到好多关于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祷告的细节，因为别人看不到，只有马可可以看得到。 那是他的园子，他可以跟着去，他哪里可以去，别人不能随便进去。所以你会看到很多细节。好，在马可的家里面预备了这一顿最后的晚餐。有一幅画大家都知道对吧，最后的晚餐。但是我们经常知道的呢，不是最后的晚餐这幅画，而是我们每个月的第一个主日里面守的那个节日，叫什么？圣餐。我们基督徒只有两个礼节，一个是圣餐礼，第二个呢受洗礼，对吧？我们基督教只守两个礼仪，受洗礼、圣餐礼。圣餐就是在最后的晚餐的时候耶稣亲自设立。好，我们读这段圣经，说时候到了，耶稣坐席，使徒也与他同坐。耶稣就对他们说，我很愿意在受害以前与你们吃这逾越节的筵席，我告诉你们，我不再吃这筵席，直到成就在神的国里。耶稣接过杯祝福了，祝谢了，说你们拿着这个大家分着喝，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不再喝着葡萄汁，直到神的国到来。又拿起饼祝谢了，就掰开递给他们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也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是为你们流出的。这段经文我们很少念，我们经常念的经文在哪呢？在哥林多前书里面。为什么老选那一段不选这一段呢？这是原始的版本，是耶稣亲自设立圣餐的时候的版本。那么为什么我们要读使徒那个哥林多前书那一段呢？因为哥林多教会里面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把圣餐给搞乱了。所以保罗把圣餐的核心内容写了一段总述，说你们把圣餐搞乱了，我现在告诉你们原来是什么样。所以那一段呢，是保罗重述了耶稣设立圣餐里面最完整的一段，所以我们经常会读那一段，对吧？这就是原因。但是最初的版本耶稣设立的时候就是这样做的。这里面给大家讲的其实说的重点不在这儿，因为大家都知道重点是什么。耶稣表达了一种意愿，你只读完这段经文以后，你会发现耶稣表达了一个意愿，说我非常愿意留在你们身边和你们一起待着，但是我现在呢要去了，要离开你们了。大家读的时候有没有读到耶稣这个大概心态？我很愿意留下来和你们一起度过世界上这一段生活，但是呢我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我需要离开你们。那么在离开你们之前呢，我需要交代你们几件事情。以后我离开以后呢，我要给你们设立一个饼一个杯，你们这样做就是要纪念我和你们在一起。所以现在知道圣餐这个大概这个环节这个背景吗？这是耶稣告诉门徒你们要做的。那么圣餐究竟守多少算是合适呢？我们每个月一次。其实最初的圣餐是每个主日一次，今天的天主教仍然是每个主日一次，不过他们不叫圣餐，他们叫弥撒。有人去过天主教堂吗？天主教堂叫领弥撒，所谓的领弥撒就是领圣餐，也就是说圣餐是他们聚会里面最重要最重要的部分。不像我们的聚会，我们的聚会讲道是最重要最重要的部分，他们的聚会圣餐是最重要最重要的部分。如果说一个基督徒错过了圣餐，就意味着错过了救恩。所以大家不要小看圣餐。马丁路德的改教，我们今天对他知道多少？他究竟在改什么？有人知道马丁路德改教在改什么？最核心最核心就是改圣餐。所以大家知道圣餐在历史上面非常非常重要，一定要知道。都知道马丁路德是改教家，但大家都不知道他在改什么。其实他改的内容就是圣餐礼。为什么要这么改呢？耶稣设置的时候说，这是我的身体，这是我的血，你们这样做是为了纪念我。那么天主教当时做的时候说，这饼就是耶稣的肉，这血这葡萄汁就是耶稣的血，所以呢我们要纪念他。哎，但是问题来了，如果我把这饼给你的时候掉在地上了怎么办？ 怎么办？很现实的问题吧。如果你绝对话说这个饼就是耶稣的身体，耶稣的肉，这葡萄汁就是耶稣的血，耶稣的冤的话，那么掉地上怎么办？你就没办法解决了，对吧？如果喝不完剩下怎么办？我们今天剩下怎么办？后台服务员喝了就是了嘛，对吧？倒了也没事。天主教你敢倒吗？因为这是耶稣的血，你敢吗？所以你就知道马丁路德改教的原因就在这儿，因为他们把这块饼，把这杯葡萄汁已经圣化成一种超出了原来的意义，导致了人们根本无法去动这个东西。所以天主教为什么由这个主教把那块饼送到你嘴里面，不给你放在口中让你喝，就害怕你掉，你掉了没法处理的。也就是说，他们把这件事情过度的神化，这是马丁路德改教的核心内容，其他的都是小事，这个是核心内容。所以最后导致的结果是天主教把马丁路德开除了，对吧？开除是什么意思？不能带领圣餐，就这个意思。所以你知道圣餐是非常非常严肃的一个礼仪，我们今天的基督教就剩两个礼仪，圣餐礼、受洗礼。所以大家知道这个就可以了。好，把耶稣讲完说圣餐礼交代清楚了，门徒想什么呢？门徒想着说，现在时候快到了，他要是做了王的话，到底是我说了算还是你说了算呢？这个问题就很现实的摆在门徒的跟前了。所以呢，门徒就开始争吵了，说我们中间以后谁做老大呢？彼得是大师兄啊，对吧？约翰是最小的一个，那到底谁说了算呢？于是耶稣就看出他们心事呢，给他们讲了一段话。这段话呢讲得蛮有意思。耶稣说，外邦人有君王治理他们，那掌权管他们的称他们为恩主。这讲的是当时的社会现象。然后他把这个现象引到了当时的门徒，说你们不可这样，在你们里头为大的要为幼小的，为首领的要服侍人。耶稣把这个理念完全给他倒过来了。然后他还讲了另外一个，说是谁为大呢？是坐席的那个还是服侍人的呢？他说不是坐席的那个大吗？他说然而我在你们中间呢，却服侍人。他讲了三层意思，说你看看今天这个社会现象，当官的大于平民。他说你们不能这样，在神的国里呢，应该小的服侍大的，大的服侍小的，应该是坐席的呢服侍服侍人的。耶稣说我是你们的夫子，我在服侍你们，这是他的第三层意思，对不对？所以他说我在你们中间如同服侍人的，在磨练当中常与你们同在，我就是这么做的。我将国赐给你们，正如父赐给我一样，叫你们在我的国里坐在我的席上吃喝，并且坐在宝座上审判以色列的十二支派。你看到耶稣给他们的权力有多大？非常大的权力。在当时的以色列人当中，谁可以审判他们的十二支派？在当时你是认为谁可以审判他们十二支派？祭司都没有这权利，神自己是唯一可以审判他们的十二支派的权利。但是耶稣在这儿跟他们说，你们将来就是那个审判官，你们将来就是，所以你们现在要服侍。这是耶稣给这个门徒的一种教导。所以这一段教导其实对门徒蛮有讽刺意义。我们知道彼得呢渔夫讲话就像我们陕北人一样，心直口快，有啥说啥，直接了当就出来了。他说主啊，主又说西蒙西蒙，撒旦要想着怎么得着你们，要筛选你们像筛子一样，但我已经为你们祈求了，叫你们不至于失掉信心。你回头以后你要兼顾我的弟兄。讲这段话就是耶稣讲完了以后，那个彼得就开始说了，没问题，我们肯定要跟着你，我一定跟你侍奉。然后呢耶稣给他讲了一段话，说你回头以后要兼顾你的弟兄。我不知道大家有多少人注意耶稣讲这句话，什么叫你回头以后要兼顾你的弟兄？他还没有发生三次不认主的事的时候，耶稣就这么说了。 这个话对我来理解呢，有这么几两层意思。第一个意思，你认识耶稣基督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不是你听一场道，你守一句，你就对耶稣有全盘的认识，不是这样的。你对基督的认识是一个很长的一段过程。所以耶稣说，彼得呀，你跟着我这么长时间，我讲了这么多洞，你看了这么多的神迹，行了这么多的奇事，但是你仍然不知道我是谁。有一天呢，你会知道，那就是你回头的时候。他说，如果你那一天呢，你要记住，你要兼顾你的弟兄。所以这个话里面告诉我们很重要的两个信息。信仰不是一时一刻的冲动，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的认识，是一个渐进过程。然后呢，如果你真的认识主了，你需要服侍你的弟兄。这耶稣给彼得讲好了。然后彼得就说了，他说，主啊，怎么可能呢？你被下到街里，我和你一块坐街就是了，有人要杀你，我替你死好了，没问题，我做什么都甘心啊。于是耶稣跟他就说了，彼得，我告诉你，今日鸡叫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这时候耶稣才告诉他说，你还不认识我，你会否定我。 OK， 如果说你是耶稣的话，彼得三次不认识你，下来你准备怎么使用彼得？
其实耶稣已经知道彼得怎么做。
是没错，你准备怎样使用彼得？派他去发单张，还是让他去做主日学老师，还是让他去做别的事吗？所以你就会发现，当你读约翰福音的时候，约翰福音最后一章里边，耶稣给彼得的三次提问，你爱我吗？你爱我吗？你爱我比这些更多吗？他给耶稣就一条，你去喂养我的小羊。这是耶稣给的答案。所以你说用不用这个人？要用这个人。只要他回头，他知道怎么在认识基督的真的核心部分是什么，认清基督以后，你去喂养基督的小羊，也就是要去兼顾你的弟兄。好，这件事做完以后呢，你说吃完了吗？我刚才说到马可家吃完了，就跑到马可家的这个后院去走一圈，也是到科西玛利亚去祷告。注意这一段祷告，这一段祷告我们经常去读。说耶稣出来，照常往橄榄山上去，门徒也跟着他去了。到那个地方就对他们说，你们要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于是就离开他们，有扔一块石头远的地方跪下祷告，说，父啊，你若愿意，就把这杯挪去，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要照你的意思。这段经文我们都很熟悉，我们经常用这段经文来教导祷告要怎么样恒切，对吧？怎么样真实。其实在整个这一段教导里面，耶稣对门徒教导什么？我读经的时候一定要想这一段，这一段经文写在那儿，耶稣教导门徒什么？这是核心。他在教导门徒应该怎么祷告吗？没有，他一个人在那儿祷告，对吧？他给门徒说什么？你们要祷告，免得入了迷惑。这个迷惑指的是什么？怕被别人骗了，还是怕做买卖丢了钱呢，还是怎么样的？是什么？我已经给你写到哪儿，你们不看还能骗。这个迷惑就是说，将来就在这个一天过后，我要被钉在十字架上，你们能不能看明白这件事情？如果你们不祷告的话，你们会因为这件事情而绊倒，你们会栽在这个事情上面。所以耶稣说，你们要祷告，你们不可受迷惑，不可说别人这么看你们也这么看，别人这么认为你们也这么认为。你要知道将来发生的这件事情是对你们有多重要多重要。你现在这迷惑什么意思吗？不是指的其他意思。所以耶稣再三的说，你们要起来祷告，免得入了迷惑。就不要让人跟着别人走。实际上门徒，耶稣被钉上以后，门徒都怎么样？全跑了，对吧？全跑掉了。这就是耶稣给他们的教导。他不是在教导你们怎么祷告怎么恒切，是教导你们要警醒将来发生的事，你如何看明白这件事的本质含义是什么。 好，耶稣被抓起来了，中间这一段圣经我就错过去了，错过去这一段，因为这一段里面没有问题，大家一读就明白。但是底下这一段呢，要给大家稍微介绍一下。耶稣被抓起来以后呢，首先带到一个地方叫犹太公会，对吧？有多少人知道犹太公会是什么概念吗？犹太公会用今天的话是相当于犹太议会，也就是犹太的这个宗教信仰里面的最高统治机构，叫犹太公会。它是成员是由祭司长、文士、法老，一共71个人组成。公会的主席呢，就是当年的大祭司，所以你就知道这个会议里面全是神职人员里面的最高领袖，重要的决定都是由他们来做。所以耶稣被抓到以后呢，首先带到祭犹太公会里面。大家注意这里面审判的用的几个词汇啊，说看守耶稣的人戏弄他，就打他，又蒙着他的眼，问他说：“你是先知？”注意他的第一个问题，第一问是：“你是先知？告诉我们打你的是谁？”因为犹太人知道先知知道一切事，对吧？不但知道过去，知道现在，还知道未来的事，所以他们就说：“我打你，你要是先知的话，告诉我谁在打你啊？”你知道他们挑战他的第一个问题是：“你是不是先知？”他们用了许多的话辱骂他，说天一亮呢，民间的众长老祭司就把他带到这个聚会的地方，把耶稣带到公会，就问他说：“你若是基督，就告诉我们。”耶稣说：“我若告诉你们，你们也不相信。”他提问他的第二个问题是什么？你是不是基督？下边第三个问题，他们都说：“这样，你是神的儿子吗？”耶稣说：“你们说的是。”大家注意审判的这三个问题，你们读经的时候有没有注意审判的这三个问题？其实犹太领袖脑子里是非常非常聪明的，也就是说关于耶稣这个人，你看清看不清楚，就这三个问题：你是不是神的先知，是不是基督，是不是神的儿子。这三个问题搞清楚了，你的信仰根基就清楚了，对不对？所以犹太领袖非常脑子非常聪明，他就问这三件事，耶稣给的回答怎么样？准确而又肯定，对吧？我就是那个人。所以说他是先知，是基督，是神的儿子，这是犹太最高机构得出的审判结果。就是因为这，他才要被送在十字架上。因为一旦当他说他是基督，一旦当他说他是神的儿子，就意味着他是他们旧约里边的那一位弥赛亚，而他现在的这种处境是他们无法接受的。这就是我们的弥赛亚，我们的弥赛亚应该是高头大马的，怎么能是这个样子呢？所以正是他无法接受的。于是呢，就出现了另外一件事，他们把他抓起来以后呢，就送到另一个地方，因为犹太律法没法定他死罪啊，就把他送到罗马的巡抚那儿去审判。好，众人就起来，就把耶稣带到比拉多的面前，就告诉他说：“我们借这个人。”下面是告他的罪状：第一，诱惑国民；第二，禁止纳税给该撒；第三，说他是王。你会发现这个控告里面和刚才的控告一样吗？不一样了。为啥不一样了？因为找缺的人不一样了。刚才是犹太公会，现在是罗马政府。那么罗马政府里面，你告他说你是谁，基督是不是先知，罗马人理你的事吗？当然他不理事，那你自己的事自己办，他不理。但是他告他说诱惑国民，意思是什么？他勾结当时的乱民，因为罗马政府当时最害怕犹太人造反，所以你一说他勾结诱惑国民，就这是个造反分子。第二个呢，禁止纳税，这是严重违背罗马律法的。你像我们今天加拿大一样，偷税漏税是很严重的，对吧？然后就是说他是王，这个地方注意他没说什么王，因为由这个罗马帝国有一条法律不允许任何人称王，指的是称自己为管理的王，不是宗教信仰的王，是政治往上的王。但是犹太人在那儿告的时候呢，没点名，这个人自称为王，就把当时的罗马律法就挂在一起了，对吧？试图用罗马的律法来处决他。 好，那么比拉多就问耶稣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那比拉多关心这个问题啊，他作为审判官，他说如果你认为说你是罗马的王，我可以杀你，对吧？如果你认为你是犹太人的王的话，你自己出来去。所以他的问题是，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说，你回答的是。于是比拉多给出第一个结论，圣经上一共给出三个结论，给出第一个结论说什么？我查不出这人有什么罪来。比拉多是谁？当时罗马派驻管理犹太地的行政长官，叫罗马巡抚，不是当时犹太地的王，因为犹太当地的王当时被罗马政府召回了，召回以后派了一个比拉多，实际上是结有点像今天说是代理王一样，所以叫巡抚。但是你会发现北边的加利利有一个王的希腊王希律王在那儿，那个是正儿八经做王的。好，这是第一次审判。你会发现当他进入第二次的时候，说比拉多传齐了祭司和祭司长、防府的百姓，这个官府和百姓都有。因为比拉多当时说北边有一个加利利地区王希律王还在那儿，他说这个王也到约耶路撒冷来，因为当时是逾越节，逾越节呢所有当地地区的罗马王都会来，因为害怕他们造反，所以都在这个耶路撒冷这个地区里面来。于是就把他送到那儿去，结果那个人又给打发回来了，说这事归你管不归王管，他也不愿意去处理这事。于是呢比拉多就做了一件事，说把你们的祭司长、长官和百姓全部召集起来，就对他们说你们解了这个人到我这里来，说他诱惑百姓，看了我也曾将你们的事告诉他，在你们的面前审问他。注意给出的第二个审判结论，并没有查出他有什么罪来。他说连希律王也是这么说的，又把他送回来了，可见他也没有什么该死的罪，所以他说我要把他放了。这时候你会发现众人齐喊干什么？扶掉他，扶掉他，要释放巴拉巴。巴拉巴是谁呀？巴拉巴是当时关在罗马监狱的杀人犯。这个杀人犯在犹太心目当中是个什么人啊？民族英雄。要搞清当时的历史背景，当时的犹太人造反杀罗马人，被罗马人关到监狱里面，所以在监狱里面关的杀人犯在当时的犹太人看来是民族英雄。这个理念我们要搞清，所以为什么他们一定要用巴拉巴，要这个人呢，不要耶稣呢？他说这个人出来他可以领导我们造反，至少还能杀来的罗马人，耶稣呢，他不但不杀罗马人，反倒给我们圣殿搞得一塌糊涂，他骂我们，这是祷告的殿让我们搞成贼窝了，你明白这种意思吗？这就是当时的历史背景。所以说同一批人脱下衣服铺上橄榄枝欢迎耶稣进城的那一批人，就是把耶稣推上断头台高声大喊要杀掉他的那一批人。同一批人在2000-3000之内有如此大的转变，原因非常简单，因为耶稣没有做他们所期望的事情。他们期望他进去把西罗亚楼给推倒了，对吧？西罗亚把那个叫罗马官府住的那个地方的安东尼堡给推倒了，他们就高兴了。但是耶稣却进入圣殿，把兑换银钱的桌子给推了。所以这是他们反感的，同一批人欢迎他进来却把他推上了断头台。所以他们为什么要巴拉巴，就是这个意思。好，第三个审判，比拉多愿意释放耶稣，就劝他们说，无奈他们喊着就说要把他钉十字架，十字架。所以比拉多第三次对他们说，为什么呢？这人做了什么恶事呢？我并没有查出他什么该死的罪来，所以我要责打他，把他释放了。于是底下的民众继续大声喊，把他钉上十字架，把他钉上十字架。马太福音里面记载呢，比拉多还洗过一次手，对吗？说他洗了手，然后告诉底下的人说，杀这个人的罪与我无干。我不知道中国的金盆洗手这个成语是不是从这儿来的，但是蛮有点意思啊，我没查过，也可能是。意思就是说这个人以后的血和我没关系了，所以他当众洗手， 我们中国人不是习惯上这个金盆洗手，意思就是以前的事我不干了，以前掌权的不再做了，是吧？有这种意思在内，不知道有没有关系。但你会看到罗马官府给出的三个审判结论是一致的，这个人没有违法罗马法律，从罗马法律的角度来说他不能定他死罪，但是犹太人却把他送上去。好，这段故事大家都很熟，我们把这个要点给大家点出来以后，你会发现当他们要定他死罪的时候呢，就给了他一个十字架，说有许多的百姓跟随耶稣。中间那一段我就省略掉，再读下一段，说内中有好多妇女，妇女们就嚎啕大哭。耶稣转过来对他说，注意下面这几句话，这几句话我估计大家读经的时候都不太注意，但这几句话很关键。第一段他说，耶路撒冷的女子，不要为我哭，要为自己和自己的儿女哭。为什么？他说你若想想你们将来的事情比我现在的事情要麻烦，所以你不要看到我现在这样去哭泣，要为你们自己和将来要哭。为什么呢？他说日子要到，人必说不生育未怀孕未怀胎的，未曾养育婴孩的有福了。就是你割舍不下了，我想你做妈妈的都知道，有孩子你要在一起送去被人杀的时候，那是最痛苦的时候，对吧？说那时人要向大山说倒在我身上吧，向小山说遮住我们吧。说那意思是那时候人你想自己找死都找不着路子，很痛苦的。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呢？底下耶稣讲了一句话，我不知道大家怎么理解啊。说这些事既行在有汁水的树上，那枯干的树将来怎么样呢？耶稣在讲什么？有谁注意过这句话？这句话在回答上面的问题，为什么你们要为自己和你们的儿女哭？耶稣讲说，这事既行在有汁水的树上，那枯干的树将来又怎么样呢？答案是什么？耶稣就是说，你们现在看到的是一个无罪的人被推上断头台，也就是说这棵树是活的，不该杀，有生命力的树，你们却把他杀了。将来你们将是得罪罗马人，你们作为罪人被罗马人审判的时候，你们会是什么样的下场呢？对啊，当时好多人的圣殿被谁毁的？罗马人毁的，好多犹太人都是被罗马人杀的，不是吗？当你们有罪过，将来得罪罗马人的时候，也就是说当你们是一只没有生命力的树的时候，你们将会得到什么结果呢？所以耶稣给这个比喻大家现在看明白没有？他说一个不该杀的人现在被杀了，你们将来该死的那个时候有谁去救你们呢？所以他说有汁水的树不该被砍，现在已经砍了，但是你们将来枯干了会怎么样呢？其实影射到两层含义，一层含义就是罗马人后来毁掉他们圣殿的时候，那是一场大屠杀，对吧？这是历史。还有一层数就是我们刚才姐妹们也可能在想这个问题，当一个有罪的人面对审判的时候，你将如何过关呢？这是耶稣给他们的问题。所以耶稣说，你们现在不要为我眼前看见这个事情去哭，要为你们自己和你们的儿女哭，因为你们将来一定要被罗马人去审判，你们将来的罪过要在上帝面前要交账的，你们要为这件事情做准备。好，说当下耶稣就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中间我省略了很大一段。讲完这句话，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面，钉在十字架上面讲了好多好多的话，对吧？一共七句话，其中最重要的一句话就是这句，其中最重要的一句话就是这句，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那么这些人都是在做什么呢？我一般理解说就把耶稣钉上去这件事了，其实底下列了好多。兵丁在做什么？兵丁在抓阄，捏阄，封什么？封耶稣的衣服。 百姓在干什么？看热闹，对吧？官府的人在干什么？在耻笑他，说你是基督吗？你就下来吧。兵丁在做什么？在戏弄他，把醋递到他跟前，说你若是犹太人的王，你就可以自己救自己了。马路加特意说，耶稣的头上挂了一块牌子，这块牌子是比拉多给他定的，上面写了三种文字，希腊文、罗马文和希伯来文，写了同一个字，犹太人的王。也就是说，耶稣被钉死的真实的罪名就是犹太人的王。我们中国人好多经过文化大革命，文化斗争的时候，脖子上插个牌子，对吧？他在上面写什么东西？就这个人的罪状嘛，对吧？就犹太人的当那个钉十字架也是上面一个牌子，这个人的罪状是什么？犹太人的王。这是耶稣被钉死的理由。他是不是王？是。但是当时的人却以这个名号去嘲笑他，把他钉死。不是因为他犯了罗马律法，而是因为他触犯了犹太领袖，所以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你能看到所有这些耶稣做的工作里面，最让人感触的就是这句话：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的确，底下人不知道为什么他要钉在十字架上，这些本身看不明白。这样一个人，过去那么多的神迹奇事，有那么大的作为，他现在钉在那儿，乖得像一只小羊一样，所以本身都看不明白。好，说那时候五正七遍地都黑了，到了深初，日头变暗了，殿里的幔子从当中裂为两半。耶稣大声喊叫说，喊着说：“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说了这话，气就断了。这地方，大家读的时候，你读出来最重要的核心问题是什么？耶稣的死亡伴随着巨大的神迹，有多少人注意这件事？耶稣自己讲过，说他在十字架上的死亡的过程，和你们过去读的那个约纳在鱼肚子里的故事是一回事儿。这是耶稣唯一把自己和以前的先知想比较的，就是约纳的事件。然后你会发现另外两个神迹，一个是日头变黑了。什么叫日头变黑了？日全食或者什么样重要的节日啊，这些东西都是非人为控制的，也就是说人不能控制的东西。天地在为耶稣做见证，马太福音记载地在震动，路加没有写地在震动。还有一个神迹是大家平时都往往被忽略的，就是圣殿里面的那一块幔子。那一块幔子有多少人知道幔子是什么做的？用麻做的。我们北方人都做过那个，弄过那个麻哎，麻拧绳子嘛，对吧？做鞋底啊什么的，我们小时候妈妈都是这么做的。有紫色、蓝色和朱红色三种颜色的麻织成的地毯。这块地毯有多大呢？高差不多有40肘，宽有20肘，厚度差不多有4英尺，大概这么宽的厚度。一共有72幅，合到一起的。这块地毯有多重？大概估计一下。将近2吨重。如果说你把这块地毯用我们今天的车，这边拉一个角，那边拉一个角，车都撕不开的这地毯。所以为什么你经常读的时候，你不小心一看说，哦，幔子撕成两块了，好像撕一块布一样？不是这样子，这是一个巨大的神迹，没有人可以把那块幔子撕开，但是这块幔子在那一时刻。中间裂为两半，所以当时一世纪的时候，有很多的祭司信徒，就是因为这个，他看到了这个巨大的神迹。好，这是神迹的神迹本身。那么神迹的背后是什么呢？这块幔子是干什么用的呢？ 把圣所和至圣所分开的地方，也就是说所有的以色列人除了大祭司一年三次可以进到里面看见穿过这块幔子进到至圣所里面，其他任何人不得进去，凡是看见里面东西的人都得死掉。现在呢，里面的东西全部查开了，所有在圣所的人都可以看得见，你敢看吗？你敢吗？凡看见人都得死，你敢看吗？但是这件事情发生了，所有的人没死，对不对？看见的人没死，就成为一个巨大的生机，导致一世纪的时候很多的祭司因此而信主。他说我们神子间的那个帐那块幕已经揭开了。新约的时候说，这些使徒们说耶稣基督就是那一块幕，已经把自己撕开作为中保，让我们和神可以面对面。这是巨大的神迹。所以耶稣的死亡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死亡，这些经文里面背后告诉我们很多很多的信息，神与人子间从那一刻开始可以面对面了。你不再惧怕说我看到至圣所，我看到约柜，我担心我会死，不用再担心。为啥呢？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把你的过犯还了，上帝说我不再纪念你的过犯，你可以来到我的面前，这叫救赎，这就叫救赎。这就是我们信仰里面最核心最核心的部分。所以说耶稣的死亡这一段故事里面的经文我们每个人都很熟悉，我不会把每一节经文给大家读出来，但是我们把里面最核心的这些点给大家列起来。第一点，以无罪代替有罪，这是耶稣救赎里面最核心最核心的问题。当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无数人都在那吼，你不是基督吗？下来给我看看。他能下来吗？他能，他当然能下来，他下来就麻烦了，对不对？我觉得他下来我们就得上去，我们非上去不可，所以他没下来，才有我们的今天，才有幔子会裂开，才有我们今天可以和神面对面。他如果下来呢，和我们都没关系，就不存在救赎。所以有罪无罪代替有罪，基督死在十字架上是唯一可以成全的，不是你和我随随便便死在十字架上可以成全的。十字架是一种刑具，我们今天说有多少人把十字架带在胸前？为什么一个刑具会变得如此美丽？只有一个原因，基督死在上面。基督死之前没有人会把十字架带在胸前，那是一种非常耻辱的刑具，但是因为基督死在上面，他却是爱的象征，是赦免的象征，所以人人都可以带一个十字架。基督因此成为我们的中保。中保是什么意思啊？桥梁。中保说的简单一点，就是神与人子间的穿化者，担保人，或者说中介。所以我们今天说奉耶稣基督的名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因为他是那个中保、中介人、传话者、中介。所以我们可以说凭着耶稣我们就到达神的面前，就这么一个关系，所以很简单的关系。但这种关系在天主教里面稍微有一点点变化，天主教里面说要经过一个神父给你中介一下，那是因为当时那个年代有那样的一个特殊的情况下会有那样的教一种体制，但不是很正确，对吧？作为基督徒来说，因为基督已经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我们与神可以面对面，是透过耶稣基督实现的。所以我们今天有很大很大的权利，就是你可以直截了当的对神说和神要，这是你的权利。其实在一世纪的时候呢，天主教里面可不是这么教导的，天主教里面一般的信徒是不可以和神直接面对面的，是需要经过神父给你中介一下。
那个老师，我想问一下，那个马丁路德他的改教其实就是回归圣经，
对，
就是决定圣
体的原则，这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但它的焦点是圣餐礼，是它改教的核心部分。我们一会儿可以单独再谈一谈这个问题啊。所以你会看到，我们把这一段的信息给大家收起来的话，其实你可以总结很多很多的要点。但是在我们信仰的角度来说，基督的死是无罪代替有罪，成为我们与神之间的中保，使我们是与神可以面对面，你的信仰根基就可以建立的稳固。所以45分钟很快就到了，我们今天就讲这么多，剩下的